你好，欢迎来到为你量身定制的这期，深度解析。
很高兴能和你一起聊聊。
在这个到处都在炒作人工智能的时代，我想你可能也感觉到了，仿佛连楼下茶水间的咖啡机都要加上点 AI 的概念。
对，审美疲劳了。
没错，所以今天我们要撇开那些华而不实的幻灯片，去看看。AI 到底是怎么真金白银地落地，并且怎么说呢？彻底重塑企业底层运作方式的。
也是时候看看真相了。
是的，为了弄清楚这一点，我们今天深入挖掘的核心资料是数据云巨头 Snowflake，对，就是股票代码 SNO 的那家公司，他们刚刚发布的2026财年第四季度财报电话会议记录，还有配套的投资者演示幻灯片。
这份资料之所以非常有价值，是因为它提供了一个极其真实的切面。你回想一下。一年前，整个科技界还在津津乐道于大模型可能带来的那种美好愿景。但是今天，当你仔细去咀嚼这份财报里的数字和案例，你会发现，这种所谓的承诺已经变成了企业里每天都在运行的现实。
也就是从画大饼变成了真刀真枪的业务。
没错，在当今的市场格局里，赢家早就不是那些能搞出个炫酷聊天机器人的公司了。赢家是那些能够把受信任的企业数据、严谨的治理、安全的环境，还有多元的模型选择，全部无缝结合在一起的底层平台。
无论你现在是正在为公司的基础站升级做准备，还是纯粹对科技商业趋势感到好奇，今天的解析都会为你提供一条捷径。你会明白为什么那些等级大企业愿意为一个数据平台直接砸下数亿元。
而且这也会直接影响你未来的工作方式。
绝对的。好吧，让我们来拆解一下，看看这些用真金白银堆出来的硬核指标。我们先来看他们第四季度的成绩单。
数字非常惊人。
简直是不可思议。第四季度产品收入达到了12.3亿美元。
同比增长了30%。
对，30%。而且净收入留存率非常健康，保持在125%。但真正让我觉得有点夸张的是，他们的剩余履约义务，也就是 RPO，
飙升到了97.7亿元。
喂，增速直接达到了42%。资料里还特别提到一个让我倒吸一口凉气的细节，他们在这个季度签下了公司历史上最大的一笔订单，
总合同价值超过4亿美元，
来自一家现有的金融服务客户。而且不仅如此，单单这个季度，他们就签下了7个上亿美元级别的超级大单。
7个？
等等，让我从一个怀疑论者的角度问一下啊，企业客户可不会随便掏出4亿美元的现金。现在市场上既有 AWS 这种老牌云巨头，也有 Databricks 这种死咬着不放的强劲对手。为什么大企业会为一个数据平台砸下这么夸张的钱？
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其实这触及了 Snowflake 商业模式的本质。这里非常有趣的一点是，我们要先解释一下什么是 RPO，还有他们的定价模式。
他们是按量计费的。
对。基于消耗的计费模式，就是客户用多少付多少，而不是传统软件那种按人头或者按月收固定授权费的模式。
就像交水电费一样。
完全正确。在这样的前提下，你想想，高达4亿美元的多年期 RPO，绝对不仅仅是销售团队嘴皮子利索的胜利。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客户在签字的那一刻就已经明确算过了。
算过他们未来几年肯定会用掉这么多计算量。
对，这是客户对 Snowflake 的长期 AI 战略投下的一张极其沉重的信任票。预付款承诺的增加意味着客户看到了无可替代的业务成果。
但他们为什么非得在 Snowflake 上做？
因为一个在 AI 时代至关重要的概念——数据引力。
数据引力。怎么理解？
就是说，你可以花钱把最牛的 AI 大模型买进来，但你绝对不能轻易的把你企业里面些海量的、极其敏感的核心业务数据搬运出去。数据在哪里，AI 的计算就必须发生在哪里。
哦，我明白了，搬运数据的成本和安全风险太高了。
是的，Snowflake 早就成了这些福布斯全球2000强企业存储核心数据的大本用。 所以顺理成章的，它也就成了这些企业运行 AI 代理最安全、阻力最少的地方。
难怪我在看演示幻灯片的时候，发现他们对未来的市场潜力自信到爆棚。他们预计到2029年，自己的总潜在市场，也就是 TAM， 将翻倍，达到3550亿美元。
这是一个天文数字。
而且他们现在的客户基本盘太稳了，目前超过1330名客户，其中每年光在产品上花费就超过100万美元的客户已经达到了733家，
粘性极强。
这就很有意思了，有这么多资金涌入，客户也在疯狂锁定长期合同，但企业到底在买什么？他们今天砸钱买的东西和一两年前买的那个传统的数据仓库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吗？
区别在于一次根本性的进化，从分析变成了构建，
从看报表变成造应用。
对，过去数据工程团队把数据倒进 Snowflake 主要是为了跑报表，做一下商业技能的查询，但现在它正在变成一个完整的应用程序平台，你可以直接在上面构建并且运行原生的 AI 应用程序。
这就带到了资料里高管们反复强调的两个可以说是杀手锏级别的工具，一个是 Snowflake Intelligence， 另一个是 Cortex Code。
这两个确实是改变游戏规则的东西。
财报里有一组数据很吓人， Snowflake Intelligence 仅仅推出了3个月，就已经有超过2500个账户把它作为核心能力在使用，
采用率非常高。
而那个 AI 编程助手 Cortex Code更是已经被4400多家客户采用了。这两个工具在实际操作中到底能带来多大的改变？我看资料里引用了他们合作伙伴一家叫 Evolve Consulting 的首席技术官的评价。
那个评价真的是字字句句都很震撼。
我把原话念给你听听啊。这位 CTO 说，20天2.1万次操作，交付了600多小时的工作量，相当于把16周的工作压缩到了不到一个月里。
对。
他甚至用了一个极其生动的比喻，他说以前我们一直在用铲子挖土，而现在 Snowflake 直接给了我们推土机。
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难道 Cortex Code 就是个写代码更快的插件吗？远不止于此，如果只是写代码快，市面上有很多通用的 AI 代码助手。 Snowflake Code 之所以被称为推土机，是因为它是深度集成在 Snowflake 内部的。
也就是说，他懂你的数据。
完全正确。他不仅懂 Python 或者 SQL 这些编程语言，他还天然理解这家企业内部独特的数据表结构，你的安全权限，你的业务逻辑。
难怪能把16周压缩到20天。
他大幅加速了从数据清洗、管道构建，一直到最终应用上线的整个生命周期。而且不仅是科技公司在用，传统企业也在疯狂受益。
资料里有没有具体的例子？
有的，比如丰田汽车欧洲公司，他们利用 Snowflake Intelligence 打造了内部的知识聊天机器人。以前你要部署这样一个能够调用企业安全数据的 AI 代理，大概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
现在呢？
硬生生缩短到了几周。还有联合租赁公司，也就是 United Rentals， 全美最大的设备租赁企业。
他们是怎么用的？
他们让分布在全国1600个分支机构的一线团队直接用自然语言向系统提问。你想想，一线员工不需要懂 SQL 代码，就能实时获取复杂的财务和运营数据分析。
这等于给每个前线员工都配了一个高级数据分析师。
没错，所以说现在的 Snowflake 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让你分析数据的系统了，它是一个让你在上面构建并运行 AI 原生应用的底层架构。
既然说到直接构建应用，我注意到电话会议里有个细节让我当时非常困惑。
哦，哪个细节？
他们大谈特谈，全面推出了完全托管的 Snowflake Postgres。
对，这个动作很大。
这就奇怪了哈，在我的认知里， Snowflake 一直是做数据仓库的，也就是处理历史数据的分析型数据库，而 Postgres 是个交易型数据库，是用来支撑比如电商网站实时下单这种业务场景的。
没错，一个是 OLAP， 一个是 OLTP。
既然井水不犯河水，他们为什么突然要跨界去做交易型数据库？
这里非常有趣的一点是，这恰恰证明了 Snowflake 试图打造闭环的野心。你设想一下以前的痛点。
以前怎么做的？
开发团队在 Postgres 里运行实时的应用程序，然后呢，数据工程团队需要每天半夜爬起来，建立极其复杂的数据管道，把这些实时交易产生的数据抽取、转换、加载到 Snowflake 里，明天一早才能进行分析。
这听起来既昂贵又容易出 bug。
对，所以现在 Snowflake 站出来说，别折腾了，你直接在我的平台内部运行 Postgres 吧。
直接在里面跑。
对， DLO 发者不仅享受了他们最习惯的 Postgres 生态，同时这些实时产生的交易数据一秒钟都不用耽误，立刻就能被同平台上的 AI 和分析工具读取。
哇，这就等于直接打破了应用开发和数据分析之间的那堵墙。
就是绝对无缝的闭环。
这确实是个雄心勃勃的闭环，而且在打造这个闭环的过程中，他们的生态朋友圈也是豪华的令人发指。
他们在到处结盟。
对，资料显示他们和 OpenAI 达成了$2亿的扩大合作，把最强的大模型原生引入，同时还把 Anthropic 的模型也拉了进来，帮助像 Intercom 这样的平台大规模的自动化客户支持。
他们甚至还和 Google Cloud 合作，让客户可以直接原生接入 Gemini 模型。
所以他们自己并不执着于只做某一个模型，而是给客户提供多元的选择。不过说到这儿，我要扮演一下恶魔代言人了。
来吧。
在所有这些关于数据、 AI 和大模型的布局中，他们最近干了一件很显眼的事儿，花了一大笔钱，大概$6亿的现金加股票，收购了一家名叫 Observe 的公司。
是的，这个收购在业内引起了很大反响。
但 Observe 是一个可观测性平台啊，如果一个企业需要监控系统日志、排查宕机故障，市场上不是早就有了 Datadog 或者 Splunk 这样的行业巨头吗？一家做数据平台的公司为什么要花$6亿跨界去趟起 IT 文运营的浑水？
问得好。如果我们把这和更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你就会明白这笔$6亿豪赌背后的深意了。我们现在正在步入所谓的代理时代，
也就是到处都是 AI agent。
对，在这个时代，企业里不仅有人类员工，还会充斥着成千上万个自主执行任务的 AI 代理。而这些代理有一个极其致命的特点，他们非常非常健谈。
健谈？你的意思是他们在后台会产生大量的废话？
可以这么理解，准确的说是海量的运行轨迹。一个 AI 代理在执行任务时，他会不断的思考，调动外部 API， 遇到错误重试，每一次动作都会生成详细的日志、文本和其他非结构化数据。
这些数据量会有多大？
是指数级爆炸的。如果企业想知道这个 AI 到底干了什么，为什么错误，有没有乱花钱，就需要把这些日志全部收集并分析起来。
那传统的监控工具吃不消吗？
传统的监控工具在设计之初是为了处理人类程序员编写的那种确定性软件的日志。面对 AI 代理产生的海量数据，如果你还用传统的工具按量计费，那个账单成本会让企业直接破产。
啊，我懂了。所以 Observe 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优势就在于 Observe 并不是把数据拉到自己的服务器上去处理，它是直接建立在 Snowflake 的底层架构之上的。
借力打力。
没错，它利用了 Snowflake 极度廉价的云存储以及计算与存储分离的技术优势，能够以极高的成本效益消化掉这些海量的代理日志。
所以 Snowflake其实是用自己的核心数据优势切入了一个价值高达$50亿的 IT 运营市场痛点。
非常聪明的一步棋。
明白了，卖铲子赚了一笔，现在还要帮客户存放铲出来的土。就这引导出了我特别想探讨的第四的部分，
也就是他们自己内部的情况。
对，你看他们对外卖这些 AI 工具卖得风生水起，天天跟客户宣扬效率提升，但他们自己内部真的在用吗？我仔细看了一下他们的运营指标，发现了一个让我差点以为自己眼花的数据。
你是说 headcount 对吧？
对，这个季度 Snowflake 的净增加员工数居然只有区区37人，
非常不可思议。
你请注意，这是一家在一个季度内实现了30%的产品收入增长，年收入跑率接近$50亿的巨头啊，在营收猛增、疯狂推出一大堆新产品的同时，几乎没有增加人手。而且他们之前甚至还进行过大概200人的小规模裁员。
是的。
他们怎么做到不让现有员工因为过度劳累而崩溃的？
这就是科技圈常说的一句话，深度吃自己的狗粮。他们自己就是 Snowflake AI 最具侵略性的超级用户，也就是喝自己的香槟。
看来这香槟效率很强。
极强。这种内部效率的提升在他们的各个部门都留下了夸张的数据痕迹。比如他们的服务交付团队现在完成客户项目的速度提高了整整五倍，利润率因此提高了40%到50%。
五倍的速度，还有哪些部门在用？
基本上是全面铺开，比如 SRE 团队，也就是站点可靠性工程，以前需要多名高级工程师花费好几个小时去排查的系统故障，现在他们通过内部的 AI 代理，几分钟就能定位并且解决。
几小时缩短到几分钟。
再看销售团队，他们使用的自动化 AI 代理，预计在今年就能节省相当于90名全职工程师的生产力。
90个人一年的工作量直接被 AI 替代了。
就连一项最保守的财务团队，现在也在使用基于 AI 的差旅报销分析，自动去遏制违规操作，预计每年能直接给公司省下数百万美元。
难怪他们的利润率指标会这么好看。我看财报里说，他们全年的非 GIP 运营利润率扩张到了10.5%，甚至预计在2027财年将进一步拔到12.5%。
这里面有一个极其关键的商业逻辑转变。
什么逻辑？
AI 彻底打破了过去10年软件行业的一个铁律。在过去，一家 SaaS 企业如果想要获得30%的高增长，往往意味着你需要线性的招聘对应比例的销售、客服和研发工程师。
也就是增长必须靠堆人。
对，但现在 AI 彻底解构了收入增长与员工人数之间的线性关系。你刚才提到的仅仅增加了37名员工，就是最完美的实锤。企业增长不再跟人头数挂钩了，底层的效率后优化直接就转化为了真金白银的利润。
等等，听到这儿，我又产生了一个疑虑，这也是我在资料里分析师问答环节注意到的一个问题。
你说，
你看 Snowflake 是按消耗收费的，对吧？而这些 AI 代理有这么能干，这么健谈，如果一家企业向所有员工开放了这些强大的 AI 工具，会不会有个粗心的员工写了一个无限循环的代理，在那儿疯狂跑计算，结果到了下个月，企业收到了一张天文数字的账单？
这个担忧非常现实。
客户难道不害怕这种所谓的账单冲击吗？
这个是极其敏锐的问题。Snowflake 显然也意识到了这点，他们必须在商业推广和保护客户信任之间走钢丝。
他们怎么回应的？
首先，他们强调所有的 AI 投入必须从第一天起就伴随着明确的投资回报率考量，也就是 ROI。他们自己内部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们用一套基于自己平台构建的 AI 系统，直接替换了以前每年要花将近500万美元采购的传统仪表盘软件。
这是实打实的成本对冲。
对，但更关键的是产品机制。他们推出了极其精细的治理功能，比如单用户消费上限。
意思是企业可以给每个员工设定 AI 的预算额度。
没错，企业可以在后台明确规定，销售部的 AI 代理每个月只能消耗价值100美元的计算量，一旦触达上限，系统自动停止执行。
啊，加上了安全阀。
他们试图向客户传达的愿景是，在未来，你的每位员工都能拥有一个了解企业全部数据的专属 AI 助手，但是你对成本拥有绝对细粒度的控制权。
控制权依然在企业手里。
是的，也刚好呼应了我们开篇提到的那个观点，在代理时代，任何一个大语言模型都可以单独发挥作用。如果你的企业存在4个系统，有4个互相矛盾的事实来源， AI 就只会胡言乱语。受信任的单一企业数据源，严格的治理和安全才是未来的护城河。
确实让人醍醐灌顶。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从那近百亿美元的财务承诺，到彻底改变应用开发方式的 Cortex Code 和内置的 Postgres， 再到他们内部37个新增员工背后那让人惊掉下巴的效率提升，
都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对，企业级 AI 显然已经不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了，它正在真实地加速业务，压缩成本，甚至在不知不觉中替换掉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旧系统。
作为代理时代的控制平面， Snowflake 正处于这场革命的中心。
没错， 在节录的最后，我想把目光聚焦在一个极其特殊的客户案例上，这也是我在阅读这份资料时觉得最具颠覆性的一个信号。
哪个案例？
资料里特别提到了全球医疗保健巨头 Sanofi， 也就是赛诺菲。他们目前正在利用基于 Snowflake 平台构建的 AI 代理工作流，去直接替换掉以前用于软件许可管理和发票管理的传统软件。
这个信号太关键了。过去，如果你要管理发票，你会去市面上买一个专门做发票管理的 SaaS 软件，按月给他们交人头费，去生硬地适应他们标准化的功能。
但现在不用了。
对， Sanofi 的逻辑是，既然我的核心发票数据已经安全地存放在 Snowflake 里了，我干脆直接用 AI 代理，基于我自己的数据和独特的业务逻辑，随时按需生成一个高度定制化的工作流，
自己造一个最懂自己的。
是的，它比买来的通用软件更好用，还没有额外的外部系统整合风险。
这就引出了我今天想留给你，也就是正在听节目的你的一个终极思考题。我们都已经习惯了长达20年的传统 SaaS 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庞大的软件帝国建立在提供标准化功能、按月按作息收费的商业模式之上。但是，当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他们完全可以极其方便地利用 AI 代理，基于自己独有且安全的数据底座，按需生成并运行高度定制化的工作流程时，那些依靠标准化功能按月收费的传统 SaaS 软件帝国，会不会在不知不觉中迎来他们的黄昏？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趋势。
在即将全面爆发的代理时代，你所在的行业，你的公司是会成为那个挥舞着推土机重塑规则的人，还是会成为被悄无声息推平的传统软件呢？感谢你参与今天的深度解析之旅，希望这些从海量财报和数据中提亮出的洞察，能为你面对未来的技术浪潮提供一条捷径。
保持好奇心，
我们期待下一次与你一起深入挖掘。再见。
再见。